这个图片啊，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用到过，我们今天就正好拿来用。我们不要去看蓝色的柱子，只去看红色的。红色的是典型的 option selling 的损益分布图，就是它的损益非常非常的少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密集，但是偶尔零星几个比较大的亏损，会时不时的跑出来。当一个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，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吸引到 option selling 里面去的。我们只要去用一些话术，只要去强调他所愿意去听到的东西，很快他就会被洗脑。它有比较高的胜率，市场不波动你可以盈利，市场向你不利的方向波动有限的范围也可以让你盈利，所以它的获胜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当投资者，新手投资者看到这个点的时候，option selling 简直是一个极佳的策略。但是呢，当投资者参与到一定时间，肯定会遇到我们这种头寸被 annihilated，直接被砍掉的这种现象，开始心里不舒服了。这个策略到底有没有问题？通常啊，当我们碰到这样问题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你手上的数据去自己找一下答案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来给大家去分析一下，如果你是去 option selling 的话，我们如何去做好心理建设，去面对这种变态的损失？大概要去准备一下，每年碰到多少笔？如果心理上你有底了，那么在碰到这种情况，你不会特别特别的为难。如果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碰上这样的情况，对于新手投资者来说，这有可能会让你劝退的。好，我们首先从这个 SPX 来说吧。SPX 其实是不管是 SPY 或者是这种 index，都是这种 option selling 里面的非常非常极佳的选择，因为它是 index，它相对来说整个波动的范围不是那么的大，存在一些可控性。那么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损益分布情况什么样的东西。所谓的损益分布就是它的 daily return 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回报。中间我给大家画出来纵轴红色的线啊，就是没有任何回报。我从今天开始一直波动到明天，也许它就是来回震荡了一下，平局收场，这就叫没有任何波动。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市场上来说是最最大的可能。好，往左边的是它的亏损，往右边呢是它的盈利，盈利的数字是越来越大，亏损的数字也是越来越大。但是，equity market 这种权益市场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不对称性。所谓的不对称性呢，就是这个亏损有可能会跑到非常高的位，非常大的位置，而盈利的数字有可能不及亏损来的大。这就是它的不对称性，它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。如果是一个等边三角形，就应该是这样的分布。但是我们很明显，这边跑出来了，多出了这一块，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健康的权益市场。好，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，面对这样的损益分布，就是特别是我们要关注它的 downside risk，一个投资者应该有多少的预期，会下跌多少，有什么样频率的下跌。比如说，我们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这个市场上大家用的最多的策略就是 short put。那么 short put 最不利的市场行情就是市场去下跌了。如果市场上涨，反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下跌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不要去看这个图，我们只要理解这个东西就好了。横坐标是分了啊，横轴是分了五类投资者。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期权合约的偏好，比如从20天到期的，一直到60天到期的。我相信这几种合约应该涵盖了90%以上的投资者，应该都会选择这个区间。那么在选择不同到期日的合约下面，当市场上，我们从这个开始看啊，这个就是它的最高点，不涨不跌的地方，出现0%到2%的可能性，我们以40个 DTE 为例。13%的概率，也就是说做100笔交易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你每年是有，那每年有100笔交易的话，这其实来说是一个 average 的数字，或者可能会比这个数字要稍微低一点，每年可能会碰到13次。但是这个2%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，很正常，很正常的。我们不妨往上去看一点，往上去跳，这红框框我们看到的这个数字就是15%，甚至是一直往上走20%、25%以上，这个加起来的概率是多少？接近2%。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让你重挫的损失发生在这个框框里面，可能是20%或者是25%以上。如果一年你做100笔交易的话，你碰到2次都是很正常的。这个就是市场真实的 stats， 你要么去接受它，要么就是完全规避它。我从此不去做 option selling， 我只做 option buying， 那么你没有任何问题，亏损也就是最大的 net debit。 一旦你去接受了 option selling， 你必须心里要有数，2%这种非常非常大的重挫的损失，我们会持续的见到。大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理解一下这里面出现的概率。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去看呢？就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期权链，比如说这个 25%、 15%、 8% 对应多少 delta，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波动范围是多少，你就大概心里有数了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数字，再去回看刚才的第一幅图所提供的损益图的话，你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接受的更加坦然一点了。否则我们只仅仅是看到了这种事物的 rosy 的 picture 里面，这种 dark side 我们没有看到，肯定是不合适的。好，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视频，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，就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但是我们稍微的讲的 soft 一点。就是在这个线性市场中，骗投资者最容易骗到手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东西，是什么样的策略，是基于马丁格尔策略的一种变形。你只要这个策略是基于马丁格尔，就是逆势加仓的，有这种逻辑在里面的话，是很容易把投资者骗到手的。刚刚入门的投资者眼中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胜率，我要赢，我这笔要赢，我下笔还要赢，连续3笔赢了，基本上他就愿意跟你信了。然而在金融市场中，所有东西都是公平的，胜率和我们这个损益的分布就是你赢多少亏多少，这种 payoff ratio， 你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。所以投资者啊，就是很有可能造成一种现象，就是当你看到了非常 rosy picture 的一面，马上被吸引过来了，结果一旦遇到了这种非常大的损失，我再也不玩了，所有东西都骗我的，童话都是骗人的。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就是在告诉大家，任何的策略都是有短板的，你选择的这个策略就意味着你去默认它的短板。然而呢，问题就在于你是否了解它的短板在哪里。选择卖出期权的人是否愿意去接受卖出期权背后隐藏的风险？你选择买入期权的人是否愿意接受买入期权它的特性？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现象，就是可能说它严重不如说它是比较隐秘的。我们作为人去对待任何风险的态度，其实风险 risk， 你从数学上去好定义，它是非常冷冰冰的。人去感知这种风险，会往往会放大这个风险，反映到我们的行动上来说，就是我们面对风险反应会比应有的行为更加激进。我给大家再来举个例子，就是有一次印度出差，印度出差在其实都是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，住在酒店里面，但是突然会发现酒店下面来了一帮武装警察，把整个酒店全部封锁掉了。后来得知是因为这个酒店的附近发生了一些斗殴，可能是比斗殴更加严重的一些事件，需要部队过来去做镇压。但是很快这个事情就平息了，这个酒店就恢复了平静。然而经过这样的事件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同事敢再去印度这里出差，因为你要去这里就必须要去住他的协议酒店，他们非常担心会遇到同样的事件。这可能他们心理上有一个阴影，就是我记得911事件以后应该有一个叫做孟买酒店的惨案，他们很担心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这确实是一个 risk， 但是人作为面对这种 risk 的行动呢，就是从此以后拒绝去这个地方了。实际上大家去想一下，这个地方发生这种恶性事件的概率有没有增加？从来没有改变，甚至你可以这样认为，发生了这种小规模的部队镇压事件以后，再次引起骚动的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基本上已经被扑灭了。因为这个地方未来几个月内将进行严格的军事检查。我们再来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任何的交通工具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故的时候，它会劝退很多人在短时期之内再次使用相同的交通工具。实际上不理性的 概率从来没有改变，甚至你可以认为此时此刻我们 looking forward 再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几乎已经降到了零。然而就是人们面对风险的本身的态度是非常的激进的，实际上是扭曲的。因此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例子啊，刚才只是举了两个事情去说明我现在要讲的。当一个投资者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，就好比遇上了飞机坠机，不，我们换个说法，坠机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，就好比遇上了飞机的紧急迫降，至少身负重伤，那么这个人从此不敢坐飞机，投资者呢从此远离金融市场，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激进的，超过了风险本身，所以这是更加危险的一面。可实际上童话不是骗人的，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东西。此时此刻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减少，哪怕是减少一点点这里的损失。思路不是说我去彻底把它给抹掉，不是这个思路，我们是哪怕去减少一点点，只要减少一点点都是可喜的进步。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